各位好，今天10月2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各位都还记得上海学生午餐那件事情了吧？臭了的虾仁之类的，这是由一个叫绿洁的公司在提供的服务啊，大概提供的大概500个学校，而且呢攻城略地啊，那是非常非常迅速的在扩张当中，好多呢学生呢就是已经在一直在抱怨这件事儿了，结果这回终于给揭出来之后呢。上海市政府做了一个决定，就直接把停掉了这个绿洁公司的各种资质，然后呢，就由这个，因为它没有资质之后呢，你就干不了这活了嘛，这个还是需要一定资质的，就由这个上海的光明集团啊，整个接手了这个服务。上海光明集团，各位呢，可能也有一个印象，因为我估计除了上海本地人之外啊。其他地方的人知道这个光明集团，应该是在这三聚氰胺那个事件上。那会儿呢，光明乳业就是光明集团的一个支柱产业，它下属这牛奶呢，好像就是合格的，就跟那个北京的三元，然后呢，这个叫什么？北京的三元，还有这个上海的光明，当时呢，都大家觉得说，哎呦，你看还是这些国企啊，靠谱啊什么的，这些的他们可以，我们可以放心喝它的牛奶。但是后来嘛，当然后来这个你包括蒙牛啊或者伊利啊，人家只要是给你弄点什么一个复牌，对吧？包括像是一些优惠活动，哎，大家呢也就都又忘了这件事儿了。那光明集团呢，就是当时就是在上海呢，就已经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这个扩张。到今年为止，它大概到去年吧，它应该已经成为一个上海国企当中的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公司了，有大概1600亿的营收。这家公司呢，其实呢，说起来自己本身啊是有这个送配餐业务的。这个是有的，尤其是给这些这个学校啊什么的地方去送，他也有这个业务。还有一些呢，就是企业或者是一些事业单位也有他的配餐业务。但是这个业务对他而言呢是比较小的，大概他只占了他不到10个亿的这个每年的营收。他而且呢攻城略地的这种速度又比较慢。他干这活啊，就是我查一下资料，大概是2010年开始干的这活，就开始做这个事情。然后呢，最开始时候甚至于还不在上海，是在苏州那一边，直接开始辐射这边的这个就是这个长三角这一块，然后呢再进到上海，而且呢在校园配餐这一块呢，一直以来呢就没有太多的建树，它比这个绿洁公司要差挺远的，它呢价格呢其实差不太多，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因为。成本这一块儿吧，大家都能够都要知道是怎么个控制。但是呢，绿洁这一块呢，它是可以那个用其他的模式来攫取一个高额利润的，而当然这利润它要分润出去。光明这一块呢就会差一点，而且它因为是国企，它很多时候呢是要承担的是叫做应该是低利润运行，就是它不太能够有这种高利润，让你能够从这个利润当中拿出一些东西去分润。这就是绿洁比较，应该说是比竞在这种竞争，在中国的这种类市场环境下，为什么说类市场啊？就是好多的情况下，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市场环境。那在这种情况下去竞争呢，它其实是竞争不过这像绿洁这样的公司的。其实很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为什么绿洁可以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呢？就是攻城略地就非常快，尤其是它今年一个月，就是正好是这个暑假期间，很多的学校在换这个配餐的公司，它大概就拿下了70多家学校。那光明我查的资料里，它可能一共也就是个几十100家左右，差不多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规模，是比较小的。那价格上就差好远，绿洁公司中标的价格是6.5块还是6.8块呀？差不多是这个价格。那光明呢，就直接就是10几块钱，我就是这个数，没办法。为什么它有巨大的成本差异呢？是这样的，光明这一块呢，它的本身是一个全产业链，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集团，尤其是在就是这个食品生产以及供应上的，这个公司是一个挺庞大的一个就是全产业链的公司。它呢，而且是建立这种可追溯系统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它做的是比较规范的。然后呢，它的价格就下不来，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你只要做规范了，你的价格怎么都打不下来。那 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够说呢，承接一些这些政府的指定的一些单子，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我看了一眼绿杰公司所承就承承担的这些学校啊或者其他一些事业单位的那个东西，都是大量的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孩子，政府集中地。哎，他们的那个孩子的学校，那被绿杰拿，哎，不，被那个光明给包了。那其他一些地方，你就可想而知，都是被谁包的。甚至于像绿杰这样公司呢，实际上也没有占到特别大的比重。大概拿下来，绿杰也只是占到那个上海的这个学校供餐市场的，也就是20%吧，也最十几到20左右，差不多也就只有这么大。就是说，在上海这一块的这个整个的市场，它是一个分区分批的事情。就是你在某一个地区，你能够拿下来，那是你把这一块整体的这个这一条这个利益链给打通了，你这个才是你能拿下来的原因。那如果你要是打不通这一块，你是一点都进不去的。所以呢，在一个像上海这么庞大市场里呢，有几家公司一直在分配这些利益。那其中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他们怎么分配的啊。一个呢，就像这个光明这样的公司，光明这样的企业呢，它会有一个，因为它是国企嘛，它会把这些最要命的地方呢，就是类似于特供的这些学校，那交给这个光明这一块儿。就是这个东西你拿不走的，因为这边的孩子他是需要有这样的一家公司吃放心餐的，就相当于在市政府的这个督导之下的某种小特供。这样的小特供是很多的，就包括像原来北京也是如此。北京有一些就是包括供餐或者其他一些地方，有一些是自己有食堂。你比如说像这些大的各个部委啊，它有自己的食堂，那这个东西你是任何人进不去的。但是有一些的事业单位呢，他不太有可能自己做食堂，然后呢，他会交给一些这样的国企的类型的公司，因为国企呢，在这方面呢，应该来说，这个我不是说给国企说话啊，就是说呢，它是略微要规范一些的，而且呢，它有一个最起码的一个线是什么呢？就是它不追求利润，就是它这一方面算是某种政府的服务，它作为服务商提供商存在的，而且就国企嘛，它不追求利润之后呢，它可以把大量的这种原本的成本。就是这种隐形的成本，或者是追求利润的这方面的这种冲动呢，就都给到什么呢？就都给到了这个物料成本里边去，啊，这个就它就会好得多。所以我们原来在北京的时候，你看到好多的这些，你比如说一栋大厦，它可有可能它是外包的这个餐饮。那你要去政府的一些事业单位或者其他一些，那尤其是在某一些的这些应该叫什么呢？权贵人士的这个，或者是孩子，或者是他们家属聚集的地方，那他的这个吃的就要好得多，那包括他的供应链要好得多。就包括原来我不是我说我那个倒霉外甥，哎，不，别倒霉外甥，习惯了啊。我那外甥原来在史家胡同小学嘛，他们那块的餐饮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就要比其他学校要好太多了，那就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了。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这是分层结构，这是他们属于第一级的。那第二级呢，就是说呢，就是比较收的比较少的这些学校，就是比如说像是一些这个重点的或者是涉外的一些学校，他们呢也会找一些呢，像这个像绿杰是进不去的，啊，绿杰是进不去的，那他们呢不太可能说让这样的公司来进行给供餐，因为他知道你这东西有问题。对吧？如果一旦吃出问题来，因为我是，比如尤其是涉外的一些学校，包括是跟国外那个联办的那些学校，这些贵族学校也不可能让他们能进，这是另外一个市场，它能够吃下来。这部分市场呢，有可能呢也会被像光明这样集团呢，它也有可能吃一部分，但是不会吃得特别多，因为这个它本身作为某种程度的这种服务性的配套的公司国企，它呢不想把这东西扩大。规模特别大，因为一旦扩大规模特别大的话，投入会很高，而且呢又它的利润率又非常的低，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成本，就是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沉没成本，你是回不来本的。 你很难回来本，所以呢，那个东西他们也不愿意做。但是高端的这些送餐公司呢，还是愿意做的，因为那个可能一顿饭就要，它可能是30块钱，对吧？30块钱那就不一样了，那的利润率就比较可观了，这是可以能够承受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像这个绿杰他们所打的，就是所有的平民学校，他们要吃的就是这块市场，公立的平民的这个学校，那他们呢就去那个用低价去把这个市场给打开，而且呢，他因为学校收呢大概是13到18块钱左右，那他们去那个投标中的呢大概只有6.5块，对吧？差不多是这样的。那他在建了自己的整体的物流，然后呢再建了自己的中央厨房，再招人，然后再有这个物料成本，一个餐6.5块的这个还有利润，您说他的这个东西能好哪儿去？大概而言啊，如果我们做餐饮的话，大概他的物料成本他一份只能够合到，如果他是6.5块中标的话，合到2块2块2块3左右，这已经算是不错了。那如果他要是良心一点的话，可能是到3块钱，再高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对吧？三块钱的物料成本大概也就是如此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它是3块钱的成本，你是吃不到什么东西的，这是不可能用好东西给你的，对吧？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所以呢，出事儿呢也是早晚的事儿。只是大家会奇怪说像上海这样的地方，他居然没有什么人这个去这么长时间了才进行反抗。老有人说，哎呀，我要是打台湾，我要捐一条命，那打日本我要捐一条命。就你听这话你就听听就算了，因为你连自己的孩子吃成这个德行你都没去把你条命给拼了的话呢，你去打一个其他的国家扩海东征可能性是不大的啊。所以这就是都是吹牛逼的事儿，这个事就随便说一句了啊。像这样的这个东西呢，就是由光明去给他接过来呢，可能呢上海这边的人呢会比较放心。为什么呢？因为光明这个牌子的形象一直来讲在上海还是比较正面的。因为我平常也经常去，原来我虽然是北京人，但是我比较喜欢上海嘛，也经常去，大家都还是对光明比较认可的。这个也是中国的一个比较悲哀的现象，这其实挺奇怪的。那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呢对国企的某些国企的这个信任呢还是深植于心灵深处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确实是如此。我们也都知道中国的这个从这改革开放之后呢，其实是一个有这个经济发展是一个民进而国退的过程，这个是中国能够取得这个经济成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原来国企是没有竞争的嘛，没有竞争是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然后呢它的产品的更新换代包括它的质量服务其实都没有那么好。就原来那个百货公司不是还有一个特搞笑的标语吗？不得无故殴打顾客。这也不是开玩笑，这是真有的，是真有的。然后呢但是呢其实有这么一个中国的这块有一个很多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国企虽然好的东西不够好，但是呢它的基础的这些东西你还是可以信任的，就是它基本的这个就应该叫什么底线，那个最起码的让你能够吃不出大毛病的底线还是存在的，包括用不出大毛病。这算不算一种妄想呢？从两个情况来看吧，不全是妄想，也不全是幻想，但是呢也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从最早从国企出来的嘛，虽然是首钢，但是我们不生产吃的，你也不可能啃钢锭去，对不对？啃那盘条也不太可能。但是呢首钢呢有一个，就像首钢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那工作的时候，国企的安全标准虽然是说每年也都是死人，而且呢是经常是一年任务半年完嘛，就把一年的死亡指标都用了，而且呢包括像首钢医院治烧烫伤，然后呢这个外伤也是一绝。中国有两个地方治这个烧烫伤是特别牛逼的，在北京啊，不是说是中国，一个呢是积水潭医院，另外一个呢是我们首钢医院。这个因为练手的机会太多，这个没办法的事儿，大家呢就都特别牛逼的去拿着这个烧烫伤的人去练手了。那但是呢说实话啊，比起很多地方的这个私企，首钢的这个人员的伤亡率还是要低一些的， 就即使是那样的年代，他有这样的，我自己在那地方工作，他知道有好多这个人的这个伤亡，就包括像我的那个同学，我的同学不是一个班的啊，不是一个班的同学，那直接在制氧厂被炸死，是我还去给他就烧的那人都没人样了，就是我还是去给人穿衣服去了，就到这，因为那会儿殡仪馆不管的。就这种情况下的人都不管的，最后给你化个妆什么的，穿衣服你得让那个同事什么自己来。那我就去干过这种事儿。虽然如此，那他其实还是比很多那些小作坊或者是说那样的这个就是比如说私营的钢厂，他还是要好一些的，还真是要好一些的。每年的这个安全的规程，包括劳保用品的发放，当然他劳保用品是越来的质量越差。就是在我们那几年干的那几年的时候，它也在越来越差。可是呢，毕竟它还是比较完备的。那现在当然不一定会还是这样，但是那个时代是如此，就是在很多人心目当中都是如此。你像光明也是，就是一个呢，因为它在上海的国企呢，本身呢就带有这种市场经济的这个更多的思维。另外一个呢，就是竞争方面。另外一个呢，它还保留了一部分的整体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基本的素质。就上回三聚氰胺，在我印象当中真的是，北京的大三元呢，然后是这个是北京吧，是还是广州？反正我忘了，因为离开国内时间太久了。反正有几个牌子就是没有被选进漩涡，其中一个好像就是光明，这个一直大家都还是觉得都还是不错的。那。像这样的这个光明去接手之后呢，那当然它会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调整或者怎么样，那它的这个物料成本呢也会高，但是呢收家长的钱应该还是那么多。那中间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利润都去了哪里了，这整个这一条的这个产品线，就是整个的这个利益链，那到底是从哪儿开始就攫取这利益，我们都是能够知道的。可是你发现一件事儿没有啊，到今天为止，绿洁这样的公司，它只是被取消了资质，它并没有对它有任何意义上的真正的调查，而且呢，整个的这个系统，整个的系统，它也没有进行某种程度的去在这方面进行某种程度的清洗。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水太深了。就是如果你想真洗的话啊，你就是那你就这教育这口这一块那洗出来就问题就太大了。不光是吃的，因为原来我们都一直在说啊，在教育这一块是清水衙门，我原来跟大家讲了，那真的不是，一直以来中国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清水衙门。各位，中国所有的这个职能部门，只要他手里有权力，没有一个是轻的。这个可能很多人有这个模糊的印象，但是往往不知道这个到底说他能够挣多少钱。我跟您这么讲，是挣多挣少的区别。它不是一个说你不挣的区别。即使是当年的在这个所谓文革时期，好多人在说这些机构啊什么没有腐败啊，它只是换了一个模式，而拿到的东西比较少而已，它没有不腐败的。因为这我们都知道嘛，最简单一件事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人去监督你，你就只这必然会腐败的。不光是像这个中国如此，你搁美国如果有一个不受监督的机关他去干这个事儿，他依然会如此，他依然会腐败，这是人性的特点。你把我搁在那儿，说实话啊，我都不敢讲他是不是会这个会能够忍住这个，就是说能够抗拒这种诱惑。这是真话。那个钱来这么容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像中国的腐败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一个机制性的问题，而且呢是一个整体的问题。你如果说要不去做这个事情，不去腐败，不加入这个分赃系列的话，你这辈子就算是歇菜了，甚至于可以把你给弄起来。这段时间有一个案例，各位都看到了，就是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官员。那也不算很大的官吧，我忘了他是做哪方面的了。 那应该是也不是一个特别强烈的政府部门，但是呢也是有油水的。那他说了，10年间呢，他所谓的这个违法违纪的收受的钱款是7.65万人民币，然后呢，为了这个招待用酒，打了在自己的这个办公这块呢，存了500斤散装白酒。说真的，我都怀疑，我说500斤散装白酒，散装白酒你也敢拿来当招待，你不怕把人喝坏了呀，对吧？哎，但是他用这个，就因为这个给他拿下了，已经要撤职，然后呢交办，哎，你就这样。那他为什么会如此？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他如果说只这么查。只查出7.65万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出问题，还有500斤散装白酒这问题，就证明他应该来讲他是什么也没干，他应该是一清如水的这种清官了，对吧？那你甭说十年，您要是说收受在千万之下，你都算清官。说实话，这真是都算清官，在政府职工部门到一个级别的话，那为什么会如此？其实很简单，就是他没有加入这个分赃系列。你如果不加入其中，除了你可能是升不上去之外，你就最大的可能是把你给拿下去，而且是一种非常难看的模式给你拿下去。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像中国这种环境下，你没第一没有清官，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清的这种衙门；第二，你是在清，你想清廉，你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至少你有可能你可勉强生存。然后呢？但是你无法在这仕途上更进一步，你一定要加入某一个分赃系列里。真的，就是比如说在学校这个分赃系列里，你要加入，比如说它是这个采购这一块，比如各种各样的这个，包括橡胶跑道啊，橡胶跑道出问题出了多少，那个味道啊什么的这种有害物质，就这么直接给你铺在那儿。那他们就是天然的认为，嗨，这种东西有什么问题吗？对不对？一个锻炼的时候少，二一个在风吹日晒的，这个不就挥发了吗？这大概就是这样的。哎，你就拿的这个钱，这些采购这一块，还有餐饮这一块，还有一是什么呢？补课，包括像是这什么各种各样的补习班。你别以为那些补习班是跟这个没关系，它跟学校都勾着呢。这就跟月子中心和妇产医院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它都是把这些东西都给你搁在这儿，让你们去这个去勾兑，然后呢去得到这个利益，没有任何的清水衙门。如果你要把这些东西全给捋下来的话，就这边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职能部门的这主官都可以说直接拿下，基本没有冤枉的，就包括像上海这样的地方一样都是如此。这个我一点不算夸张，没有清廉的，只要你想找，你想啊，7.65万这都能找得到，那你想找这个还不容易吗？所以他就不能去往下深究了。那就干嘛呢？为了让这个东西能够说过得去，就把这个所有的绿洁的这些这个业务就包给这光明了。那光明实际上而言，这个承担了干嘛呢？承担了一个他们本身不愿意承担的，目前也无力进行承担的这个业务。他只能够干嘛呢？他可以收购绿洁，他会跟绿洁这块打交道，说我把你这东西收了，对吧？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产业这个产品线，它是不包含这一块的，所有的设备没有，对吧？这个设备没有，这个人员没有，然后呢，这个配送的这套体系没有，他只能够说绿洁把绿洁这收，临时建是建不起来的，他只能够去把他这个直接进驻，我给你那什么，绿洁还有可能是什么呢？做这玩意儿，他还可能全身而退了。为什么？因为我把这东西都打包全卖给这个光明了，知道你不可能说你现在直接这么建，这马上开学了呀，这不是现在这个直接开学了，这你就你要进行一个某种程度的无缝对接，你如果你不能够做到无缝对接的话，这实际上来讲你就等于是这个又出一个问题，那你想要进行无缝对接，你就只能收我这一套东西。这个，所以可能绿洁只要是不追究他这一块，他大部分而言他可以全身而退了，就这么回事。至于说光明接手之后会不会更好，肯定会好一些， 这是毫无疑问的，肯定是好一些。他只要是说继续的由市政府认可的，你是一个低利润低社，把定位在社会服务体系低利润的运行，那他就可以跟学校讲，你要，他就会强势一些，说反正我就你收这么多钱，对吧？你这块也给你一部分，但是呢，大部分得给我，我呢就把这个整体的这个物料成本或者其他一些东西给你提升上来。它是有谈判的这个余地的，而且由政府这么压下来 ，OK， 这可能还能好一些。但是吧，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一直用依靠的是这样的这种模式，由这个国企的公司在市场竞争上，它跟这个东西不是这么打的。你将来你真的说你整个市场经济或者怎么样，你是不是能够还是你最后变成还是什么，全是国企来做吗？我们都知道，原来国企这些做的话，会最终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国企现在所有的这些还看上去还不错的，对吧？服务什么都已经还可以的，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有这些外边的这个私企、民企来挤压你，你给你这个动力，你才能国企有这种进步。如果没有的话，那你还会有吗？还会有这种动力吗？你肯定也没有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所以呢，像这样的然后由国企来接手，这最终可能到时候一看说不行啊，说这个我就这个既然是民众关心之所系，我干脆就把这所有的民企都赶出去，我就让这个国企来整个来做，那最终会有一什么结果？最终就回到我们在改开之前那样的一种状态，由他大包大揽，到最后是既没有这个好的学生好的餐饮，又没有一个真正形成的市场。其实最简单一件事就是你政府首先第一个要有监督，对吧？第二层监督是由学生家长，然后呢包括学生的委员会，就是学生自己建委员会，小学差点，中学和高中应该没问题，对吧？由他们来进行第二层的这个监管，然后我们整体的这么着去把它是市场搞好了。它只要有监管，多少都是会好一些的。但是又不行，如果你把这个权力下放下去，甭管你是这个对政府的外部监督，还是由这个学生自己去投票去监督去干这些事情，都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人民的权力意识觉醒，这是他绝对不允许的事情。那最终会怎么样？这不就是我还是这种青天大老爷，我往下走这个事情吗？就这么简单。只要是他往下这么走，终究会有这么一天的。这就是这样，所以你说它会不会好？短期之内肯定会好嘛，对吧？但是长期看来，只要是这些体制上的东西不进行改变的话，我一直在说嘛，挖三铲子找不着体制的原因，您过来找我来，对吧？那只要是这种东西没有整体的去做好，没戏。其实最简单一件事了，就是把权就到中国所有的问题就一个。把这些真正选择的权利交给老百姓，老百姓知道自己钱应该怎么花，这就足够了。但是始终做不到这点。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